诸葛亮计取三江城，这朵思大王啊，奉了这孟获之命，守着这三江城楼。他这个毒箭挺厉害，开始一战呢，把蜀军给打败了。诸葛丞相当时就传令了，把营门关起来，不打了。朵思大王误会了，他以为这位诸葛丞相害怕了，其实诸葛亮根本就没怕。那么丞相关起营门来干什么呀？他传了一道令，让军中将校每个人呢都去找这么一包土，然后呢夜至三更在营前集合呀，谁的这包越大，谁的土越多，哎，谁越有赏啊。如果谁要是违抗军令，那当时斩首。说完了就散仗了。哎呦，众军校都糊涂了，心说丞相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放着城不攻仗不打没事，包什么土啊？再说光说包土您也得给找个家伙啊，哪么什么篮子啊筐啊，最次也得给块布啊，拿什么包啊？找去吧，谁敢违令啊？违令人头没了，哪弄土去啊？自己想主意。嚯，众军校有往东有往西的，四面八方哪都是，到处去挖土啊，拿什么包啊？有的找着块布弄包皮包上，有的干脆弄这小罐包得了，也有拿战裙兜的，还有那人反正记住丞相说了，不是土越多越好吗？干脆拿裤子装得了，把这裤脚一扎，裤腰一勒，扛着就来了。到时候好多军校都在营门前站好了，等着丞相。大家站在这会儿，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呀，是谁也不敢乐，全纳闷儿，咱们丞相今儿这怎么了？这要修什么呀？是不是弄土活泥呀？想在这盖几间房？不能啊，盖房就传令盖房得了呗，干嘛提了包土呢？就在这时营门这么一开，丞相来了。诸葛丞相一看，将校都很认真呐，每人手中都有包土，很好。丞相密传一令，让这些军校，你们就把这土啊全给我撒到三江城城根底下去，都往那儿堆呀，堆得越高越好，然后登土攻城。哎呦，这些军校一听啊，当时是恍然大悟啊，感情丞相要在三江城前堆这么几座土山，随后军校往上这么一攻，就能够把朵思大王这毒箭给破了。哎呀，咱们丞相真乃神人也，干脆撒去吧。哇，那一拥而上全来了，噼里啪啦有往那儿抖了土的，有的干脆呀、连那包全扔那儿了。眨眼之间呢，三江城前就堆起来十几座土山呢。有那么多土吗？能堆那么高吗？哎呀，那是多少军校啊，一人一把土就不得了了，哗啦的一下就攻上城来了。朵思大王呢，朵思大王自从守城取胜之后，他是洋洋得意啊，传令杀牛宰马，犒赏三军，该吃吃该喝喝呀。这回诸葛亮是没有胆量来取咱的三江城了，军校喝就够可以的了，他也跟着一块喝。朵思大王喝得迷迷瞪瞪，正在城楼里那还痛饮呢，听外边一阵大乱，怎么了这是？他赶忙嘎吱的一声推开城楼隔扇，往外这么一探头，正碰上马岱。马岱是手起一刀，咔噗，刀斩了朵思大王，随后唰呀的一下把火把这么一点，点火把是信号，有的军校跑下去就把城门打开了，呼啦的一声，呵，西蜀军就占据了这座三江城。迎接丞相入城吧，诸葛丞相进到三江城中来，贴出布告去， 安抚一下在这儿居住的这些洞丁，让他们不要慌乱，各安其业呀，绝不惊扰。丞相言出法随，怎么说真就怎么做呀。哎，三江城这一带的男人洞丁啊都很安乐。诸葛丞相犒赏三军，随后丞相又传一令让厚葬这位朵思大王。这些男人呐、更感激诸葛丞相啦。尤探马早已抱进了银坑山，孟获这么一听，什么朵思大王被人家斩了，三江城失守了。哎呀，噔，他手一扶桌案站起来了，当时啊脸色都有点变了。他的夫人在旁边冷笑了一声，大王你这又何必呢，区区小事不足一论，为什么这样惊慌？嗨，你别忘了你身为南王啊。哼，祝融夫人不高兴了，你还注意不注意你的身份了？瞧把你吓得。哎呀，孟获看了他夫人一眼，心里说，我的夫人，你哪里知道汉丞相诸葛亮的厉害呀，你看看这一眨眼的功夫，他就把我的三江城给破了，把朵思都斩了。现在我这位内弟去请目录大王去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，谁知道这位大王能不能助我呀，到底来是不来呀，那儿还没听见信儿呢，这儿把三江城丢了，也就是说大门没了，眨眼的功夫这位汉丞相就杀到我的银坑山前呢，我这儿要再失守喽，我可就没地儿待了。记得我在诸葛亮的帐中，也就是说他第五次放我的时候，我跟他说的明白，我要凭借三江之险与其决战一番，现在这也不称其为险了。嗨，孟获是有苦说不出啊，我让人家诸葛亮逮着五回了，尽管我不服，我多少也落下点后遗症，要不怎么方才吓得脸都黄了呢。不过在夫人的面前，在这些洞丁的面前还得绷着点儿。为什么说孟获有苦说不出？自己亲口跟诸葛亮说的，这次我要凭借我的银坑山，也就是说在我老家家门口这儿，我再跟你痛痛快快打一场，你要是再把我打败了，那我可真就服了你了。现在可以说是背水一战了，我是只能胜不能败了。现在看来呀，这叫我怎么敢往下想呢？所以孟获呀是连担忧带着急呀。听他夫人这几句话，孟获一愣，夫人你的意思是，哼，我现在盼着诸葛亮领兵来到我的银坑山。什么？孟获一愣啊，心说我现在躲诸葛亮都躲不开，你怎么还盼着他来呢？等他来到这儿，我就要把所有的西蜀将士斩尽杀绝。来呀，传我将令，在离银坑山60里，就是诸葛亮进兵的这个道路口上，给我埋下几10棵高杆。干什么呀？在高杆的上边都写上名字，找一根最粗最高最大的杆子埋在正居中，上边写上诸葛亮。那什么意思？等我斩一颗首级就挂一颗，斩一颗挂一颗呀，把西蜀这些将校的人头全都挂在这些杆子顶上，然后让西蜀军把这些首级带回益州成都交给刘禅，让刘禅就把益州双手奉献在我家大王的面前。哎呀呀，几句话说的孟获精神大振，冲着他的夫人双挑大指，我家夫人真不愧为巾帼的英雄，女中的好汉，我的好夫人。 孟获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，这就派出洞丁埋杆子去了。这时候啊，还真出乎诸葛亮丞相意料之外，谁能成想没打仗先把挂脑袋的杆子全埋上了。祝融夫人吩咐完毕之后，带领五千男工，那是他亲自训练出来的女兵啊，一个个是显足披发，都光着脚，披散着头发，左手持藤牌，右手使梭镖。这要两军对垒打起来，往前这一冲啊，恐怕什么样的军校也难以抵挡啊。孟获吩咐就在银坑山宫殿口这儿大排酒宴给夫人饯行，先喝他三杯得胜酒，但愿得夫人此去出征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啊，我要给夫人亲自去掠阵，我给你压阵脚去。哎呀呵，阴坑山宫殿内外好不热闹，吹的吹，敲的敲，唱歌的唱歌，跳舞的跳舞，摆酒宴的埋杆子的，你瞧这通忙活。西蜀探报报进三江城，诸葛丞相一听，呵，心说孟获那儿闹得好欢腾啊啊，怎么着，他的夫人已经埋下高杆了，据说杆子上都写着名字呢，第一个就是我，第二个就是赵云呐。子龙，你听说过有这么打仗的吗？赵云将军也乐了，没听说过，那咱们就去会会这位祝融夫人吧，听说此人武艺十分了得。哼，诸葛丞相话没说完，两旁边特别是那年轻的将军一个个把嘴这么一撇，心说这祝融夫人他算干什么的呀，连孟获都让我们逮住五回了，他呀我们得逮他八回，嗨，谁有那时间跟他耽误那功夫，他不是埋了杆子吗，咱们先把他的手机吊在那杆子上。呵，看来这士气真不错，一个个擦拳抹掌啊。丞相吩咐进兵，兵进银坑山，离银坑山百里扎下了大寨，丞相升帐问谁敢讨令去会一会这位祝融夫人，末将不才愿往。张仪啊，带领三千人马杀出了营门。哎呦，张仪举目这么一看，阴坑山这大寨扎得不错呀，看来呀，这位祝融夫人是很懂兵书啊。哎，有人告诉张仪将军，您看见了没有？那杆子。嗯，张仪点点头，看见了。您瞧，人家还继续埋呢，感情那杆子又往前挪了，怕诸葛亮西蜀军校看不清楚，挪得再近点。哎，将军，那是第几颗呀？那杆子上写着您的名呢。张仪这气，别指给我了，我看见了。还没说完呢，只听对方不远处一阵号角声，咚呵，随着这号角声音，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，也不知道是战鼓啊、皮鼓啊、什么鼓啊，这通敲啊，这脚鼓声响过去之后啊，就看对面出了兵了。嘿，这人哪怪？怎么怪？这是个什么阵势啊？既不是一字长蛇，也不是二龙出水，一堆一堆的。这边站二百，那边站三十，大小堆堆全有，再看都是些女兵啊。哎呦，怎么这么花哨啊，一个个穿的这漂亮哦，那衣服啊都分十色，青黄赤薄褐黑红紫绿蓝，看这些男孤兵各顶个耳戴金环，脖子上戴着项圈，光着脚，披着头发，左手持藤牌，右手拿着梭镖啊。嘿嘿嘿，西蜀军开了眼了，真好看。嘿，张仪一摆手，嗨，心说这什么时候， 这是两军对垒，什么好看不好看的？张仪的话没说完，他注目往对面看，心说这位祝融夫人在哪儿呢？怎么没朝面啊？这时张仪就见在对面有两个男孤高挑一把日月削金伞呢，在伞下簇拥着这么一团烈火，跟一个大火团似的。张仪定睛一看呢，不是火团，是一员女将。哎呦，张仪心想，这就是那位祝融夫人吗？生得好漂亮啊！只见夫人头戴一顶火红色的塔皮冠呢，上边是镶珍珠嵌宝石，光华夺目，身上穿着一件火红色的锦袍，上绣百鸟朝凤，腰扎一条豹尾呀。更使人醒目的是，在他肩背后背着两个皮囊，一个皮囊里装着六口飞刀，那刀长九寸八分，在那刀环上都拴着一尺二寸长的红绸子条，迎风这么一吹，噗噗噗噗噗噗噗噗，这漂亮，离老远这么一看就像飞火焰似的。看祝融夫人手里头提着一支标枪，胯下骑的是火龙驹，这匹马跟一块红火炭一样，要不怎么说呢，在削金伞下有一团烈火呢。哦，骑红马用标枪，连那飞刀的刀环子上都拴着红绸子条，合着这位祝融夫人喜红色呀？也不是，感情按照传说呀，这祝融夫人呢是火神祝融氏的后裔，所以穿红戴红。张仪今儿开了眼了，他催马到了阵前，互相通了名姓。祝融夫人哪把这员小将放在眼里，随着两边的战鼓声，两个人就动起手来了。只打了这么三五个回合，只见夫人轻轻这么一拨马，扬起左手，唰，飞刀出来了，一道红光啊！他那刀后边不是拴着红绸子条呢吗？把张仪吓了一跳。张仪现在才想起来，哎呀，对呀，这夫人带着暗器呢。可这刀已经到了，直奔张仪的咽喉。哎呦！张仪在马上这么一侧身，晚了，一刀正中张仪的左肩，顺着他那甲胄的那缝，那刀尖就钻进去了，一下子多的肉里边一寸来深呢、哎呦，疼得张仪一激灵，一歪身，夸嚓的一下由鞍桥摔下来。这时候跑过四个男姑来，绳捆索绑，就把张仪给绑起来了，敲着德胜鼓，夫人回营了，人家还怕累着呢，不死白赖跟你打。夫人已经打定主意了，从今日始，就是从今儿开始啊，一天逮你一个，把你西蜀的这些将军逮干净了为止。呵，孟获给掠着阵，他全都看见了，把孟获乐坏了。回到营中来，大摆酒宴给夫人贺功。夫人吩咐来啊，将张仪人头取下，悬挂高杆。哎，且慢，孟获给拦住了。夫人不能这么做呀，诸葛亮五次擒住过我，都没有杀害我呀，现在我刚刚捉住他一员将，立即斩首，这不显得我孟获气量太窄小了吗？祝融夫人一听有理，那么一大王之见呢，我想等夫人把这些西蜀将校全都捉住之后一并斩首，那时也不迟啊。就一大王，先把这张仪给我押起来。第二天呢， 天刚亮，西蜀小将张翼讨战，祝融夫人杀出来，只走了三个回合，生擒了张翼，给逮俩去了。哎呦，孟获军威大振呐！第三天一早，祝融夫人早开战饭，带领南姑杀到阵前。还没等站稳脚步呢，只听西蜀营中三声炮响，杀出一彪军校。这哨人马杀出来，一字长蛇阵排开了，啪啦啦啦啦啦，中间的这大道旗是随风飘摆。看道旗下有一员将，银盔银甲，胯下粉定伯龙驹，手提亮银枪啊。只是这位上了几岁年纪，海下虚然飘洒，催马到了阵前，宁枪立马往这儿一站。祝融夫人一瞧，哟，傻了有点，怎么了？这位将军怎么这么威风啊？哎呀，现在看来是上几岁年纪喽。这位将军年轻的时候啊，该是多么的气派呀！这位祝融夫人是越看越爱看呢，上下一个劲儿的打量赵云，把子龙看得直发毛。子龙一看，心说这夫人这么学磨我，她学磨什么呢？我来问你，来将何人？哦，得通名报姓。子龙一笑，我乃赵云，赵子龙。啊，哎呀呀，祝融夫人一听这名字，那是多么的响亮啊，他身不由主的俩脚一踹绷凳绳，踏踏踏，胯下的火龙驹倒退了好几步。哎呦，祝融夫人心说，我说这位将军这么英俊，这么威风，感情是刘备刘玄德手下五虎上将之一赵云呐。哎呀，这名字太响亮了，也可以说自己在家做姑娘的那时候就听说了中原有一位赵云赵子龙，听说此位辅佐刘备，从没打过败仗，怎么着，据说是位常胜将军。哎呀呀，今日赵云要败在我手，让我把他生擒活拿了，那可真是大长我男人之威风啊。啪，夫人举缩镖就射，只见赵云把银枪往上这么一抬，啪，轻轻一挑他的缩镖。哟，夫人一愣，怎么呢？觉得两臂发麻。赵云将军好大的力量，这二位就杀到一处了，十几个回合。哎呦，祝融夫人手中缩镖啊就有点乱了，不知道刺哪儿好了。赵云将军这条枪像出水的银龙一样。祝融一想，我跟你耽误这功夫干嘛呀，我用飞刀胜你吧，拨马就走。子龙随后追来了，只见祝融在马上一回身，啪，抖手就是一镖刀，镖刀直刺赵云的面门呢。子龙把银枪这么一摆，啪，唰，再找那飞刀啊，没影了，不知道飞哪儿去了。哎呦，祝融夫人心里很不高兴啊，好你赵子龙，怎么破我的飞刀？想到这会儿，他一抬手，唰！这祝融夫人可真有绝招，三口飞刀一齐出啊，这叫迎门三不过呀！一口刀奔赵云的咽喉，一口刀奔他的胸窝，最后那把刀直刺小腹，这你怎么躲呀？说的慢，当时可太快了，三口刀就过来，只见子龙唰！右脚一宅蹬，一个蹬中藏身呢、啊、这三口刀啊，嚓嚓嚓，由打鞍桥上都飞过去了。祝融暗挑大指， 赵子龙名不虚传，破我这马上三刀的，我到现在还一个没碰上呢。可是赵云呐、啊，你仅仅是躲过了我的三刀啊，这最后一招，你大概没有防备吧？感情啊，在这祝融夫人这左手的小指上还挂着一口刀。他等子龙挺身跨安桥这一瞬间，啪，给他来了个小耳面后着补，这刀飞过来了。这要换别人呢、啊、就得应声落马，不死重伤。可是人家子龙，只见子龙把银枪用左手刷往背后这么一背，右手轻轻一抬，把这刀啊接住了，接到手里头，哎，他提了那红绸子条，滴溜耍了一个圈，啪，往地上一哆，还给你。哎呦，祝融夫人腾的一下，那脸就红了，那脸红的比他身上穿的那衣服都要红。怎么，人家不单破了我的飞刀，而且这不是瞪眼羞臊我吗？我这还打个什么劲儿？他一拨马，祝融夫人想怎么着？他想收兵，收兵啊，来不及了。只见子龙俩脚一踹绷凳绳，他跨下马往前这么一长腰，赵云把枪交左手，腾出右手来，砰，一个龙探爪啊，就把祝融夫人由打安桥上给提了起来了。哎，夫人一瞧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了？他赶忙把这缩镖往后一背，使了苏秦背剑想刺子龙一缩镖，那哪好使了。赵云用枪这么一挑，嘡啷的一下就把缩镖给他打飞了，提着这位祝融夫人就回来了，回到了自己的阵脚。这要是换其他猛将啊，大概啪嚓一下就把这位祝融夫人给扔地上了，不死也得摔伤啊。赵云可没这么做，一是丞相三令五申呢、啊，不许伤害男人；再一个呢，这位赵云将军按现在的话来讲，那是非常懂政策的人。他绝不能这么办，轻轻的把这位祝融夫人往地上这儿一放，小校过来咵嚓一下就把夫人给上了绑了。赵云马上吩咐掌德胜鼓是回营交令。